硬件策略性。所以核心的差距肯定是有的，但是差距没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然后我们刚刚讲了全球的格局嘛，那像全球这种大模型，像一季度营收大概加起来就都有200多亿美元了，但是中国头部公司还是在无论是从全年的这个 ARR 啊，还是在几十亿人民币的这样一个量级，那中美大模型它在商业化这一块差距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包括应用场景的成熟度啊，然后底层的算力成本，包括这种推理这一块的算力储备嘛，啊，然后尤其是算力这一块。你也可以展望一下，就是它大概什么时候会得到一个缓解啊？然后它的一些限制因素在什么？
缓解不了
啊。
算力你要等到全国产化以后，全国产化这块现在基本上，比如说像 DS 适配的 950P 啊，它推理测试适配了，训练测还没有适配，这种情况下，哪怕全量适配，它还是要做各种生态的搭建的，因为 KEN 生态还是比较初级的一个状态。没有3到5年，我觉得它的生态是不会完善的，所以现在的国产只能替代其中一部分推理，然后训练现在也没办法，几乎用的还是英伟达的考为主，所以这个短期内我觉得是很难做一些替代的，或者短期内是很难追赶的，这个是对。然后这个算力嘛，还有一个就数据嘛，你现在的中国模型的这些数据都是很缺的，特别是公开数据早就没有了，那么现在就是专业数据、合成数据，再加上一部分的用户回传的非人数据，那这些数据的质量其实就决定了模型迭代能力嘛。但现在中国大部分大模型都是开源的，开源意味着啥？你大部分人家都给你本地化部署了，所有的用户路径、用户数据包括反馈你都没有，这就是为什么人家为什么迭代这么快。当然是算力啊，各方面资源都有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数据啊，就它就相当于开源就是你所有的数据都拿不到嘛，也不知道用户反馈怎么样嘛。但是闭源的话，其实大部分像海外的这部分，它其实所有的数据都在它的这个服务器里面，它自己查日志就能知道这个到底问题怎么样， workflow 是怎么样子的，用户的 bad case 是什么原因，对吧？所以它人家迭代更快，优化更快。还有就除了这些原因之外，跟架构也有关系啊。就我们用的 MoE它用的是稠密嘛，那稠密相当来讲它的智能深度会更深嘛，它的涌现能力也会更强，然后整体的对于，但是对于商业化动产来讲，我觉得肯定是不如我们的，核心是因为西方占据了一些模型话语权嘛，包括 benchmark 以前都是美国人自己搞的那一套，所以就导致很多大的一些客户厂商可能更多比较认那个海外的像 GPT Anthropic 这样的模型嘛，而且已经被他们吃掉嘛，所以国产厂商只能吃一些相对中小型的这些B 端客户嘛，所以你可以看到商业化价值啊，包括 AR 这一块其实相差还是比较大的，包括定价之类的策略也有关系啊，因为你现在你的定价策略只能是跟随策略，或者说比它低很多的，因为你整体的一方面模型能力，一方面模型心智，还有就是你的一些核心的一些硬碰硬的一些这种，比如说 Web Coding 这块的一些能力啊之类的，都有关系，我觉得。
了解，那回到我们国内的竞争格局啊，因为相较于国外的这种 OpenAI、Anthropic 这种双寡头，国内的竞争格局还是比较分散，就是玩家还是偏多的，尤其是小米它作为后加入的玩家，2026年然后新进入，那这是不是代表着这种大模型这一块呢，它还是有一个窗口期的，还是说就是这种更多的是偏比如说大厂它在生态位上面去进行一个补位？
反正对于新进玩家来讲，你肯定没有窗口期
啊。
现在只不过在上牌桌的这部分玩家手上，所谓的窗口期也是要看各家的资源的分配的一些情况的。那 MIMO 为什么是基于 MIMO 生态啊？小米的 IoT 包括智能车机，包括它的手机，对，它有生态有用户，它其实跟大厂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跟豆包、跟千万，对，他们手上都是有用户，有各种资源是可以用的，所以理论上来讲，他们资源侧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然后像中小类的这种商家，不叫商家，中小类的模型的厂商，他们实际上就是独立厂商而言，他就是基于模型能力去赚这个钱，包括订阅，包括 API 的付费，都是基于模型能力的不断迭代嘛。所以各家的策略方向其实都还不大一样。
了解。 然后国内这一块最大的差距就是以 DeepSeek 为首带就是带头去做这个大模型定价评权嘛，那如果说就这种极致的性价比，是不是建立在国产算力适配之后带来的成本优势啊？这个我觉得应该也是主要因素吧。然后海外厂商如果他的比如说他现在有旗舰模型，然后现在在他自己的原系列之上又有这种 Fibre 五，然后Fibre 五去做最智能的复杂任务的拆解思考。编排，然后下达指令给自己的 Ops 模型，或者说 Snit，或者说更快的模型。那未来他把更快的模型去像国产模型一样去做 MOE 啊，或者说一些架构的，也不说模仿吧，就是一些架构的借鉴。因为我们这边也是开源的嘛，那是不是会影响国内厂商这些价格护城河？
很难做这件事情。
很难
首先，
做
它的
啊。哦
架构是一定的，它除非要重新训一下，才能变成 MOE，这是一个。
嗯，
第二个，它也没必要做这个事儿，因为现在整个市场结构，从商业化角度来讲，它一定是比我们强很多的。它靠这个东西能赚钱了，它没必要再抢我的市场。它抢我的市场，反倒会把它所谓的那些高端形象往下拉。
啊，
所以它一定不会做这个事儿。就是大家现在已经是这个世界已经一就是。
了解，
就是二分嘛，
嗯，
对吧？
是，
它其实占据高端嘛，那我们
对，
是中低端嘛。
对。那这种八二开会不会就很容易到后面就固化了？就高价值市场反而会占据主要的这种。
有这个可能性，我只能讲有这个可能性，但不知道要看后续了。如果模型的整体的架构啊，底层还会有一些演进的话，有可能这个格局也会变了。
那像 token 工厂这一块呢？DeepSeek 啊，这些厂商有没有一些合作啊？因为尤其是 DeepSeek 它的开源的力度这么大啊，然后之前都是第三方直接托管去赚这部分钱，那他现在有没有去聊 token 工厂这一块的这种商业模式？
现在没有哎，托管工厂这一块，而且国内相对来讲也不是特别合规嘛，所以比较少。
那新创市场这一块，您有看到一些起量吗？因为这一块国产算力还是囤的挺多的，如果能够做到推理侧的适配，还是有非常可观的市场盘子。
新创这个市场，我了解的倒是不是特别多啊。
比如说如果我们具体来看啊，像 DeepSeek V4，它基于升腾寒武纪。这个各家国产芯片的适配进度大概什么样的呀？然后它的性能相比于 H100 或者说 B200，在这上面跑，对应模型它差距有多大？
推理测的话，IMF Future
稍等。哎，稍等各位领导啊，我们等一下专家，他那边应该有一点断线。不好意思，刚才有点断线，那咱们接着聊。对，就您刚刚
刚
提
才那
到，
个是听，
对，
刚才我讲的你听到了吗？
还没有，就是国产芯片的适配的进展。
或者是我们现在适配的进展，就是现在950P 啊，在 DeepSeek 上已经完成了推理适配了，然后 920BC 的话，基本上就训练测只能用一部分，推理测还行，基本上相当于 H200 的，如果按 MFU 去看的话，华为卡基本上相当于 H200，就比较持平了，但是。寒武纪木犀可能在55到60之间，然后 后整体的利用率啊，就 MFU 的这个利用率相对来讲也是差距蛮大的，所以就是现在还很初级，就是推理测是可以适配的，但是训练测目前来讲还是用英伟达的卡为主，所以还整体而言，我觉得还是很初级的一个状态。
了解。其实有很多，我们业内人士就是金融投资者啊，对于 DeepSeek 的估值比较感兴趣，就是它是怎么去进行这一轮融资和估值的，因为它商业化还在早期嘛，就这估值的锚是怎么找的？
估值的锚，你说类似像 DeepSeek 这样的公 司吗？
对，就它现在商业化又处于早期，然后估值450亿美元啊，就计划估值是这样的。
嗯，这个逻辑是很怪的，就是它不是正常的估值的逻辑啊，因为它也不是按 ARR 去估的，它其实是因为它整体做的还是国产整体的这个全国产化，包括算子语言、编译器、生态、GPU 的卡，包括它的模型，所以。它这个估，它其实不是按商业化去估的，它是按未来国产化以后的市场份额，包括市场份额所带来的一些用户的增量，所取得的这部分的什么什么，这个订阅也好，API 的卖家也好，就这个极其复杂的一个计算公式，它是复杂计算公式得出来的。
那他觉得全国产化这个市场里面，他能占多大份额？
能占，如果按中国国内来讲，至少50以上。
他就按这个中局去估值的。
嗯，
那您觉得，就是他现在价格达到这么低的水位啊，包括百万 token 输入0.25，然后百万 token 输出3和6嘛，他这种推理的毛利率大概在什么水平啊？尤其是那我们还是以华为的卡为主吧。
你说是推理的毛利吗？
对，
推理的毛利不停的在变化，推理的毛利，而且现在的推理毛利，如果你按 DeepSeek 的那个 V4 Pro 去看的话，它现在的毛利大概是在25%到30%左右，不高的，因为它现在永久2.5折嘛，所以就把毛利也给往下拉了。
那他那这一块儿，如果说往这个训练端去做国产化替代，这个烧钱的速度还也是非常恐怖的。您觉得，就他这个融资大概能烧多久呢？
能只能烧多久？这个不好说啊。现在的这些，我觉得可能烧个一两年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吧，一两年、2、3年吧。
500多亿。DeepSeek 其实市场关注也一直也比较高啊，它在这个架构上的一些探索，比如说它下一代模型。包括 R2 呢？您预测或者说您去分析它下一代模型的这个核心突破方向是在什么上面？比如说参数规模上啊，还是说架构方面有新的创新，新的这种注意力机制或者训练范式？
嗯，会有一些新的注意力的一些优化，包括有一些新的，包括跟 agent 相关的一些新范式的一些革新吧。但是主要还是在国产化的适配上，会把国产化适配进一步优化一下，我感觉。然后除此之外，可能就打单点能力了，比如说多模态啊，然后一些当今比较，但现在比较缺乏的一些能力，包括。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和那个某些这个什么多模态识别啊，什么图片啊之类的，它最近刚上的那个视图模式嘛，之前连图片都是识别的比较差，
对，
所以要走的这个路其实还蛮远的。
那像这种自主 agentic 运行的能力，还有多模态，您应该已经讲了，就这种 multi agent，它有在探索吗？比
有
如，
在探索，但是对。对，就各个方面其实都在探索，嗯。
了解。然后它这个不说价格战吧，就是它价格一直保持低水位，后面还有没有可能继续往下打？就是它下一代模型出来，然后又这样。
会的，现在还没完全国产，国产化以后还能降价，还会再打。
就它这种降价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大模型平权。
大模型平权，获取更多的一些市场份额，然后。进而去改变下一阶段的市场格局。
了解。您觉得，比如说国产卡适配，因为它的这个技术文档啊，在这一块儿也是公开的，非常透明嘛，公开的程度比较高。那这个全国产化的这种长期竞争壁垒呢，其他厂商包括字节、阿里， 是不是也在快速跟进啊？就这个优势它会被稀释掉吗？
当前可预见的，比如说一到两年之内比较难，未来不一定。它如果出了全国这样的方案了，理论上来讲，它是个行业方案，就是除了 DeepSeek， 其他家应该都能用的。
了解。再就是这种第三方的产品，包括比如说 IDE 插件，或者说开发者工具链，包括 Code Agent 的产品 ，DeepSeek 之前其实有市场分析，他要去自己去做嘛，这一块他会有自己的这种战略选择吗？
比较难，因为他现在如果去做这个事儿的话，理论上来讲，现在一些适配的工作就
了解
会有些浪费嘛。
嗯嗯。然后虽然目前竞争格局虽然比较清晰嘛，那您觉得大模型行业呢，毕竟我们关注的时间窗口都是2到3个月啊，半年这样子，它最后会在国产这一块或、国内市场这一块收敛到3到4家，然后再加若干的这种垂直模型啊，这种格局嘛，然后大概会留下哪几家呢？
会的，我觉得应该会比如说
那个太阳去年那个原来的那个
然后其他家像豆包之类应该也会有留下来，但他应该不会再做太多商业化的动作，他其实还是偏国民级的 AI 应用为主，他做一些市场的一些教育为主。对，如果真的上牌桌，真的有一些竞争力，可能还是这几家为主。
嗯，确实。那您觉得从这个市场角度来看，中国大模型厂商它面临的比较大的风险是在哪些地方啊？比如说跟海外第一梯队的这种技术代差突然被拉大，然后还有这种商业化天花板，就我们刚刚讲的那种，有没有可能不是2.8开还是8.2开，就是高价值的反而市场盘子是大头，然后再就是未来地缘政治的这些影响，有没有可能去收敛的？
觉得是什么哪些方向的收
敛？就比如说算力的受限啊，还有这种 token 出海啊，对于国产的这种影响反而是正面偏多啊，包括这个 FIBO5 被出口管制嘛。
对，它这个管制核心是因为叫什么，就是地缘政治的影响嘛，就是有些国家海外的一些模型不能用，中国国家模型其实有些在海外也不能用，所以这种情况下极有可能因为地缘政治影响未来就会变成但是它现在是这样的， FIBO5 的话很多不能用的情况下，很多海外客户其实是比较不是特别那个 buying 这件事情的，所以他们就开始弃用了Anthropic 的一些模型嘛，然后他就慢慢转向中国的一些模型，这个是有可能有这个趋势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未来也有可能变成两方的格局，就是大部分海外的用户可能用的都是，就是特别是或者是中国国内的可能就用国产模型为主，所以这个上面一定会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但是影响有多大不知道，但这个取决于中美博弈的水平。
您觉得全国产化之后呢， DeepSeek 它的一个输入结构会上什么形式去演进呢？比如它的 API 调用啊，企业的本地化部署，还有云厂商的合作，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比例？
技术会占比更高一点，与厂商合作大概在20-30%吧。的话可能占10几%。
您说技术合作是什么样？
技术合作就是可能是跟其他家去做一部分的一些，因为中国国内的很多技术它实际上是因为开源了以后，大家技术文档都能看得到嘛。那理论上来讲，DS 做的一部分的技术的一些突破或者技术的一些优化，它实际上其他家也能看得到嘛，技术文档嘛，然后就通过这种合作，开源闭源合作这种方式，可能也能够优化一部分的跟大模型技术相关的一些能力嘛。对，针对全行业来讲啊。
了解。您觉得从如果我们单看 coding 这个维度，这种 coding 产品呢，DeepSeek 会跟其他的这种大厂产品去主动的去做这种融合嘛，或者说一些适配，还是说大厂去配合 DeepSeek？
大厂应该会，这个不一定
啊，
就是 不一定他会去完成的那个，就看一个是有用户，但其实 DeepSeek 也有很多的用户，所以理论上来讲 DeepSeek 它是可以自成一个生态的，它的用户量也很大，然后它的过程化适配能力如果完善的话，理论上而言它的商业化是能跟得上去的，所以有可能会合作吧，但我觉得合作空间其实也不是特别大。
了解，因为您刚刚提到就是至少从短期来看最新的这种资金投入还是在模型这一块嘛，产品化不着急，那您这个不着急指的，因为还是就刚刚您也提到 DeepSeek 它也会用自己的生态去做一些商业价值的一些兑现嘛，那它这个节点呢能有一个大概的预期吗？
你说商业化
产品化然后生态打造这种，
这个的话我觉得至少半年到一年之内吧。
半年到一年之内，然后再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国内外模型啊，虽然国产模型一直在追赶国外上一代的旗舰模型，保证不落队嘛。那如果说从这种高价值客户这种对于顶尖模型能力的需求这一块来看，国内哪一家或者说哪两家或者哪些最有可能去承担这个任务？
价值客
啊，或者说啊，就是大模型在包括 OpenAI 包括 Anthropic 他们在抢 AGI 的第一张门票，国内有哪些这种选手是有这种潜力的？
AGI 的
第一张门票，
这个好大呀，看不太清。如果你从技术角度去看的话，可能我觉得 DS 跟那个豆包吧相对可能会好一些吧。
哎，为什么通往 AGI 反而会谈到豆包的模型呢？
豆包其实技术底蕴还是可以的，因为它的用户量包括它的 MAU、DAU 都很高，所以它理论上来讲，它储存的数据量是很大的。这数据量是可以用来反哺做一些模型训练增训的嘛？只不过它没往这个方向去走啊，同时它有 infra 侧的一些储备。
了解。那这几家大厂他们的这个 CapEx 或者说算力这块投入，您有这个数据吗？
这个我没有。
您觉得国内这些厂商大家去实现盈亏平衡的这个时间节点大概是什么样的？因为 Anthropic 已经带头去提前这个时间了，把这个提上日程。
我觉得像国内这些的话基本上还得到2027年的至少2027年中以后了。现在其实毛利大家都在往下降，更不要说有盈利了。
其实还有一点啊，就如果说单看 B 端，国内您确实讲到国内去跟 B 端落地这种行业或者垂直领域的 agent 能力的时候呢，用户是更喜欢本地化部署的，那你对应的这些数据呢很难对模型产生这种数据闭环，您觉得这一块的话在这种垂直领域的 agent 能力的积累和培养上谁有优势？
垂直能力，
对，就您刚刚提到那种医疗啊这些，
我知道这个的话核心是在于你要去买一个专业数据啊，就是看谁能够买到更好更多的专业数据，以及同时做一部分的数据的一些回传和增训。这个理论上来讲 DeepSeek 应该是比较强的，因为他最早之前跟医院合作，他其实拿了很多的医院回流的一部分数据嘛，那这个也是我听说，我感觉应该是有一些这种能力是可以放到 agent 上面的，特别是垂类 agent， 所以这一块它应该还是比较强的。但是 Kimi 跟智谱也有一部分，智谱的话它有很多的企业端的这些政企的这部分的行业的一些能力和知识，它其实都训在了它的那个 agent 里头，所以它也是比较强的。 Kimi 也是。
其实聊到这个的话还会聊到这个开源的问题嘛，就是开源来说的话，国产模型一直这样开源下去，会不会从某一个时间节点来说，目前这个技术架构，模型迭代速度就会趋于收敛，然后它开源反而是对于这些大模型厂商商业化的一个桎梏呢？
对，它不会一直开源的。我觉得最多到2026年底，都会变成闭源模型。
了解了解。那您觉得我们从这个投资角度啊，应该跟踪哪些数据呢？ 去衡量这些大模型厂商在商业化速度上啊，因为虽然模型能力就是定价权，但是模型能力大家又有各自的优势啊，然后榜单呢它也不具备特别大的参考意义。
对啊，就是很多数据，比如说看 ARR、DAU、MAU， 然后看流程的指标，比如说7流30流，再加上一部分的商业化的分，就是分行业的一些数据，包括增长的一些数据，这个我觉得都很重要。但是核心来看，我其实看数据不能够反映太多问题，因为所有的大部分的对于大模型厂商来讲，这些数据都是阶段数据，因为你没办法判断它在模型在发展在涌现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新的能力出现，新的能力出现或者外界风口有新的能力上，它可能整体而言整个 ARR 或者商业化的测它会有非常多一些这个波动的，比如说类似于这样子，两月份 KingCloud 那个 OpenCloud 上了以后突然对各家的那个增长就增长了很多嘛，
对，
这个也很难讲，只能说有一个参考的价值。
了解了解。那您觉得像 OpenCloud 这种面向大面积面向 C 端或者这种艺人 AI 公司给这种商业打开口子的这种产品，它未来会对这个模型能力的需求产生其他方向的引导吗？比如说现在还是 Web Coding 为主嘛，那你未来如果说比如说现在 AI 做 PPT 的能力已经很强了，那这个只是 AI 加办公的一个垂直领域，就是这种非弊端的这种落地，那现在龙虾公司在这种电商运营啊很多场景都还跑得非常不错啊，未来如果说去往量化往其他方向去转，这个对于模型它会影响大模型厂商下一代模型的这种能力的研发或者说投入吗？
我觉得理论上会啊，但是还是要看市场的格局吧。
还是说这种它会更多的影响这种 harness 第三，就是智能体的脚手架啊，这种智能体产品。
脚手架只是一个架构层的一些应用嘛。
对，模型智能水平跟不上它还是不行嘛。
对，还是要看模型智能水平的能力。
确实现在做脚手架的发现都是 cloud 装在里面是效果最好的。
是的。
然后您觉得从商业化角度来说啊，质谱、Minimax、Kimi 还有 DeepSeek， 未来几年你可以做一个展望吗？
你说商业化吗？
对，就各家在自己目前的这种商业化路径上的这种发展节奏啊、发展预期、天花板，你可以做一个综合的评估吗？
我觉得 GAM、Kimi 相对比较有优势吧，因为它包括一个是偏 API 嘛，一个偏 B 端的优化部署，那这一块上面都有一定的，一个是行业方面的有一些侧重点优势，另外一个是 API 这一块它有一些整个价格的一些梯度，包括 1.5 2.0 2.5 对吧。所以这块核心的从商业化去看，我觉得他们两家会比较优势，然后再往下就是 Minimax 跟那个跟那个叫什么Stack Fun 嘛。Minimax 其实也是 BC 端相对来讲它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各占一个那个 BC 端的这个专业化的可行性的，包括它整体能力上面也是全模态基座嘛，所以相对来讲有一定的优势。然后它的四个模型也是行业内也是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吧。然后 SIP 的话它更多的是硬件结合，那这一块包括吹机啊，包括这个 IoT 啊这一块，我觉得也是一个趋势方向性的东西，或者说是一个能够显示一些这个区域水位的，所以这个相对来讲也是一部分。然后再往下才是类似于像混元啊豆包这些，他们还是你哪怕再往后推个半年一年去看，它还是作为一个模型能力层的东西，或者说商业化这个比较前沿的一个入口，它不会真正用这个模型来去赚钱啊，或者怎么样，或者整个技术侧也不会有太大的，目前来看不会有太大的一些优化动作，所以对，当前应该是这样子的。
其实回到那个OpenCloud 或者说非 B 端就是偏 C 端的这种商业场景里面的话，跟最早我给您提的一个问题是一样的答案，就是通往 AGI 的门票啊，谁会更强一点？然后您当时的答案是 DeepSeek 和豆包嘛？ 那衍生同样的一个问题，海外顶尖闭源模型他们在智能水平上，一个是 dense 就是底层架构，一个是参数量嘛。那下一代，比如说国内国产模型的这种2万亿参数啊，2.5万亿、3万亿参数，还是会谁更靠前一点？还是 DeepSeek 吗？
那当然，我觉得 DeepSeek 吧。
哦，了解。好，那时间差不多啊，刚好1个小时了啊，感谢专家您的时间。
好，不客气。
好的，好的啊，那我们今天先交流到这里，谢谢您。
好的，拜拜。
好，拜拜。好的，会议助手播报一下结束语啊，感谢各位投资者啊，欢迎各位投资者跟我们团队取得后续的联系。
国泰海通证券客户内部学习使用，不得外发，并且必须经国泰海通证券研究所审核后方可留存。国泰海通证券未授权任何媒体转发此次电话会议相关内容，未经允许和授权转载转发均属侵权。国泰海通证券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国泰海通证券不承担因转载转发引起的任何损失及责任。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做出投资决策。